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8月3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教的独立性，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神首要且最大的目标就是他自己的荣耀。曾几何时，在时间开始之前，在上古时代，神独自居住在他崇高的孤独中。关于神是否应该还是不应该创造，答案取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个答案就是，创造是否会给他带来荣耀呢？神决定他会用创造来荣耀自己，但是在创造中，毫无疑问，神的动机是他的荣耀。从那时起，他一直统管全地，甚至赐福大地。他无限的思想中带着同样的目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荣耀和尊贵。你我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为神而活。神最大的美德，就是在他一切的伟大中彰显他自己的无限和永恒。那么，无论神允许或者做什么，都有一个动机，他自己的荣耀。甚至于救赎，尽管代价高昂，对我们有无限的好处，但救赎的首要且最大的结果就是高举神的存在和至高统治者的属性。神的伟大作为在总体上是这样，在细枝末节上同样也是如此。神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被救赎，并且为着神的荣耀而被保存。同样的，对教会，在教会中，或是为教会所做的一切，要么是神的允许，要么是靠着神的能力，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了教会的福祉。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每当神祝福教会的时候，虽然教会得到了祝福的好处，但是神也都确保了自己能够得到祝福的荣耀。有时候，神乐意用大能救赎他的百姓，但是他也如此的使用能力和权柄，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并且确保唯有神的头上戴着冠冕。神不是用强有力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击打埃及，领出他的百姓吗？荣耀 不是归给摩西的杖，而是归给那使杖有能力的全能神。神不是带领着自己的百姓经过旷野抵挡他们的敌人吗？他不是也教导百姓要依靠他，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吗？这样，摩西或祭司中的亚伦或是先知都不能够与神同享尊荣。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说说被杀的亚纳族和迦南各部族的毁灭，告诉我以色列是如何拥有应许之地的，告诉我非利士人是如何被击溃成群的倒下的，而米甸人又是如何互相残杀的，告诉我君王和王子逃跑并倒下，直到地都变成白色，就像沙门的血一样。对于每一次的胜利，我要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我要在每一次胜利结束的时候说，拥戴他为王，拥戴他为王，因他所成就的，让神的名被高举，被颂赞，永无止境。然而，有的时候，神选择不使用任何的能力。如果神选择了用势力和全能来拯救，那么荣耀也应该归于他。当神说，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同样的目标和目的，让我们能够使万王之王得荣耀，让万主之主得拥戴。神嫉妒他自己的荣耀，即使是他的教会，他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的，也就是让荣耀人胜过荣耀神。神会独享宝座，没有对手。他会带从未有人带过的冠冕，手握从未有人握过的权杖，因为他是神，全地都知道他，并且唯有他成就一切，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今天我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我的方式是要通过告诉你们这些爱救主的人，教会得以保存和得胜，并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这样，让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没有一点归于人。我将非常简单的划分经文，经文本身其实就划分好了。首先，第一，不是依靠势力。第二，不是依靠才能。第三，乃是依靠我的灵。你们会问，不是依靠势力和不是依靠才能，这两个词是否有区别呢？我的回答是，是的，有区别。希伯来文的学者告诉我们，势力这个词最初被翻译成军队，其实释义本也是这样翻译的，它的意思是集体的力量，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第二个词才能，意思是指单个人的能力。因此我可以这样解释经文为，那耶和华说，不是依靠一群人互相帮助的力量，也不是依靠一个人英雄的能力，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现在你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并不是没有差别的。首先，第一，教会得以保存和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也就是不是依靠集合起来的能力。首先，我们可以认为集合起来的能力指的是人类的军队。我们声明， 教会既不能因为人类的军队得以保存，也不能够依靠人类军队而得到利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相反的想法。当我们的帝国吞并了一块新领土的时候呢，我们愚蠢地说，啊，英国吞并了奥德，这真是神的旨意呀。或者是把其他的领土占为己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为福音开了一扇门，基督教国家必定会鼓励基督教，因为当基督徒成为国家的领袖时，很可能就会促使当地人去探究我们得的启示的真实性，极大的国效也会随之而来。唉，谁能说得清，是在英国人的刺刀之下福音被传播，还是在英勇之人的刀刃之下，基督的福音被传扬开了呢？我自己也曾经这么说过，而现在我知道我是愚蠢的。基督的教会也被愚弄得很惨。我如此断言，也可以证明，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扩张，并不是基督教的进步。我今天坚持宣布，我们帝国的扩张对福音远非有利，反而是对福音有害。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我相信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在很多的方面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否认欧洲社会的文明影响力，我也不否认它对人类所做的贡献，但是我确实断言并且证明，如果任由福音在印度传播，其实它的果效要比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效果要更加好得多。你们以为当所谓的基督徒占领了那地之后呢，当地的人会喜欢信仰？现在我要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应该传遍那地的各个角落，这并非道听途说。不久之前有一个神职人员告诉我的，他对这个事实记忆犹新。某个军团的一个印度兵，因为一名宣教士而相信了神，他提出要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请注意，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和习惯成为基督徒，作为浸信会或者独立教会或卫理公会，而是按照着圣公会在这个地区所施行的方式。牧师见过了这个印度兵，并且也接纳他成为基督徒。你认为这个印度兵会变成什么样呢？让东印度公司永远脸红吧。结果他被脱去军装，除了军籍，被送回了家，因为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唉，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有能力，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贪婪的政策不会轻易地帮助基督的国度。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认为政府的帮助反而比政府的反对还要糟糕。我很遗憾，有的时候公司会阻碍宣教事业。我认为就算他们被鼓励了，但是仍旧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的鼓励正是我们所受到的最大的阻碍。如果我明天去印度传福音，我会向神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求神赐给我一张比较黝黑的面孔，使我看起来像印度人，否则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会被视为地主，有的时候还会被视为压迫者之一。我无法期待我的会众会听我讲道，如同一个人对人说话，或弟兄对弟兄说话，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当然，他们还是会听我说话，但是他们会嗤之以鼻， 甚至于我的白色面孔，都会给人高人一等的感觉。为什么在英国，我们的宣教士和神职人员对人民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尊贵感呢？他们自称是神职人员，认为百姓不过是平信徒而已，结果就是他们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我认为，要传福音，就应该要到我的同胞中间，成为群众当中的一员，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与他们同等，成为他们的朋友。然后，他们才会团结在我的周围，不会拒绝爱我。除非我站着，并且感受到我是一个弟兄，是他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否则我就不可能成功地去传福音。如果我不能够这样站在他们面前，我就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如果我是那有统治地位的人之一，然后把我差派到印度，又告诉我要向当地人传福音，我想，你给我的是我所不能完成的工作。约翰·威廉姆斯在伊罗曼家倒下的那一天，伊罗曼家的希望比我们在印度的宣教士刚登陆的时候更大。我宁愿去向那最凶恶的野蛮人所居住的地方传福音，也不愿意去英国统治下的地方。不是因为英国的错，只是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会被看成是上级的人，是贵族，而这会让我失去很多行善的能力。现在，请把眼光投注在广阔的世界上。你可曾听说过哪一个国家在英国的统治下归信了神呢？莫法特先生和我们的朋友李文斯顿博士，他们在非洲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都信了主。但你可曾听说在英国保护下的卡菲尔部落信了主呢？只有那些自生自灭的人，有人把他们当作人一样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才会被带到神的面前。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当一个企业以对坚持某种宗教的人屠杀开始，那就不可能成功了。征服者开始给被征服的人传福音，是不会成功的。神教导我们，不是依靠势力。所有从剑鞘当中拔出来的刀剑，都不能给基督分毫的帮助。穆罕默德的信仰是由弯刀来维持的，但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由爱才能维系的。战争的大罪永远不会推动和平的信仰。血流成河的战争和战衣，不是世上得和平、人间持善意的前奏。我坚信，对人的杀戮、刺刀、刀剑和枪炮，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福音的推动者。没有他们，福音也能传播，但永远不是借着他们传播，不是依靠势力。如果你听说英国人征服了中国，可别再上当了，不要跪下来因此而感谢神，然后说，啊，这真是传福音的天赐良机啊。事实并不是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看着地图，你会找到我所陈述的唯一的事实，那就是，在我们武力得胜的地方，福音受到了拦阻，而不是没有拦阻。所以南海的岛民屈膝下跪，把他们的偶像扔了，但英国的印度教徒 仍旧保留着他们的偶像。在被专那人和布须曼人都转向耶和华的时候，英国的卡菲尔人仍旧没有信主。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英国人，而是因为宣教士是英国人这个事实，使宣教士凌驾在他们之上，也削弱了他的影响力。战争啊，收起你的号角吧，放下你华丽的装饰和血迹斑斑的帷帐。你若认为挂着十字架的加农炮真的是神圣的，你若认为你的旗帜是圣洁的，那你做的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梦。神并不希望你来帮助他的事业，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军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现在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势力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大公司，或者我们所说的人的宗派。如今人们在头脑里有一个奇怪的概念，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宗派，但其实这都是错的，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宗派，因为按照圣经所说，每个教会都独立于其他的教会，应该要有很多个独立的教会，就像有独立的观点一样。但是宗派是把这些教会集中起来，我认为完全就不应该存在。当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坏处。当一个宗派最初成立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反对，比如说卫理会，他最初的传道人是多么的真诚，他们工作是多么的不辞辛劳，他们不断地受到逼迫，但是神给他们多么丰收的灵魂啊！最初在牛津的云彩是多么的蒙福啊！那几个年轻人传讲着永恒的福音，卫理会一直在发展，一直到成长为一个最值得尊重的机构。他的分会遍及全英国，每个乡郡都有他的分堂。现在，愿神怜悯我，不说任何抵挡卫理会的话，让那喜欢的人相信他吧。我不喜欢，但我要说的是，当他们变成最大的宗派的时候，就是他们做的最少的时候。他们要承认卫理公会的过去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衰竭了。曾经颠覆世界，用神圣的光和生命把整个教会都点燃起来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熄灭了。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在他们中间此起彼伏，新的联系与旧的联系，改革的和值得信赖的，以及无数的名字，人不知道他们打算把自己分成多少个弟兄会。事实正是在宗派变成最大的时候，神说，现在很大程度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所以不再由你来完成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靠着你们结盟的力量。你说，我们努力让福音传遍全地，但是神说，现在我要使你的人数大大减少，我要逐年的从你的名册上使人数减少，使另外一个宗派变得强大。虽然你还存在着，但你要哭泣，要因为你们逝去的热心而苦苦忏悔。其他的宗派也是一样，当我们浸信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群体时，人人都对我们嗤之以鼻， 但是我们所做的善事却比现在做的要多得多。那个时候的教义比现在要纯正的多，讲道也比现在要好得多。但是当我们开始受到尊重了，就在我们开始受尊重的时候，我们开始失去了能力。每一座新建的哥德式的浸信会教会，就是对简朴的削弱。每一个地方的牧师变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对福音大能的损失。作为一个宗派，直到现在，我们和其他的宗派一样低微。我们需要过去的领袖重新带着能力和示范，开始传讲神的道，来推翻所有使浸信会宗派受人尊重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传统。我向神祷告，愿我永远不会向那备受赞誉的会众讲道，那将是难过而邪恶的一天。被轻视、被唾弃、被讽刺、被嘲笑，这是一个基督徒牧师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荣耀啊！而被人宠爱、奉承和赞美，都是不值得拥有的卑贱的东西。教会啊，要谨慎，免得你相信自己。要谨慎，免得你说我们是可敬的教会，我们人数众多，我们是有力量的人。要谨慎，免得你开始荣耀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如此，以加伯要写在你们的墙上，你们的荣耀就要离开你们。请记住，当我们人数少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人数多的时候，也一定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一定会跌倒。当我们还只是以色列中的小民的时候，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一定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像马拿西的谦谦也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就完了。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